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呢，我们接通了在悉尼的记者陈云的电话，跟我们说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陈云你好。
你好刘江，我们要说的是共享单车哈。
共享单车哈，真的是在中国好像是已经闹得沸沸扬扬的一件事儿。
对，
没有预料到在墨尔本在悉尼的街头也都一夜之间就出现了很多很多的这种黄色的自行车哈。一方面是给人们的生活可能是带来了一些便利，但另外一方面也造成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对的，刘江刚才说到的小黄车，还有在悉尼呢是有这个小红车，因为呢有不少的公司进驻了澳大利亚来分割这个共享单车这一块蛋糕
市场。不同的公司会用不同颜色的自行车
来代表自己。对，那比如说我呢最近在搜这个共享单车话题的时候，我一上 Google 一输入共享单车第一个跳出来的呢就是好像在墨尔本的街头也有的来自新加坡的 O-Bike 公司提供的服务。因为呢他就让你去下载他的这个 app， 然后呢就是告诉你有了这个 app 之后呢你就可以非常方便的使用共享单车了。刚才我和刘江聊到我们都自己没有使用过，可能收音机旁很多听众朋友呢他也不一定需要使用这个共享单车哈。所以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弄的，但其实非常简单，如果你需要使用的话你只要上网去下载他们的这个软件，然后呢你就可以去使用他们的这个自行车了。那刚才提到说这个不同的自行车公司，共享单车的公司呢他们是有不同的这个颜色哈，可能墨尔本的朋友呢就对这个黄色的自行车会看得比较多。但在悉尼呢这个小红车呢是来自一位华裔，他是毕业于悉尼科技大学的一位年轻人，他创建的这个公司呢叫 Ready Go， 也就是随时可以走的这个公司哈。他其实是跟他在国内的一个老朋友一起创办的这个公司，而且这位年轻人还曾经获得过这个澳大利亚的一个年轻人创业意念奖，所以呢是一个非常有干劲的人。对于这个共享单车可能会出现的种种问题呢他是曾经说过说，其实呢如果是这个共享单车还配有头盔，因为是澳大利亚的这个交通规则的一些要求。他说他一点都不担心这些头盔会被人家偷走，因为呢如果这个头盔被偷走人家带着满街跑的话，对他来说还是一种广告。可是呢我想如果是大家用了这个共享单车然后到处乱扔的话，那你比如说最近我们看到有社交媒体报道说这个共享单车那个单车是被挂在那个树上晃来晃去，还有一些单车呢是被扔在这个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上坡的地方，就扔在那个坡下或者这个公园的草地上或者渡轮的旁边。我觉得这是一个广告，但是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广告哈。
那我们在墨尔本的街头也是不断的看到哈，随便一个什么地方可能就会扔着两三辆而且都躺在地上，这种小黄车也是属于这种共享单车的范围了哈。这样的单车随随便便东倒西歪七零八落的扔在路旁或者是扔在树下，的确给人带来的是非常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即便是做广告的话也像你说的似的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广告。那经营这样的生意提供这样的服务的公司事先他们也应该会想到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这是不是因为他们管理上存在着某种漏洞的，还是说只是为了尽可能的给大家提供方便而在这方面却疏忽了缺少了相应的管理措施。
那我看到据这个澳大利亚人报的报道，比如说其中的一个共享单车公司 Ready Go， 它有一个发言人就说他们的这个有一个就是内置的 GPS 可以让他们搜索到到底这辆单车是停在了哪里，包括那些乱扔的单车。而且他说他们也有一个很大的队伍，就是员工队伍去把这些单车呢给收回来，并且呢去检查这些单车的这个现行的状况。 所以呢，他们可能也是有预测到这样的问题，也有想到用一个内置的 GPS 来解决这个问题，或者并且雇佣一些人力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显然呢，好像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有点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因为从这个共享单车的经营单位来说，他们是这样解释的。可是对于包括墨尔本、包括悉尼的很多个市政府来说，这已经给他们造成了非常大的这个担忧，比如说这个公共场所的安全的担忧，还有就是会不会阻塞交通的担忧等等。而且呢，虽然就是悉尼的市政府也好，墨尔本的市政府也好，都非常支持这些共享单车进入他们的管辖范围来为当地的人提供方便，但是呢，对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之后呢，他们也是提出了很大的担忧，特别是那些就是乱放单车的这种状况。
那我记得大约在20年前，我在欧洲旅行的时候，包括在荷兰就使用过这种共享单车的服务哈。当地的管理都是井井有条，那么你使用完了这个单车骑行到另外一个目的地的时候呢，在那个附近一定会有收集这些单车的一个像车站的地方，你把单车呢，你把自行车再放回去，然后把你的押金拿回来，所有的使用都是免费的，只不过交一些硬币呢作为押金，然后你放回去的时候自动就给你退出来了。在墨尔本呢，几年前也出现了街头的一种蓝色的这种自行车的共享服务，所有的这些服务呢都是有固定的这种车站，在这个站台上哈，所有的单车都是整整齐齐的摆放，放在架子上，你只有在交费之后才可以把它取下来使用，多长时间之后你需要把它再还回到这个站台上，不一定是同一个地点，可能是另外地点的其他的这个站台，但是同一服务公司的哈就完全可以了。可是为什么新进到澳洲市场，新进到墨尔本，新进到悉尼的这样的共享单车服务就不能够也做得稍微的好一点，管理得更加严格一点，还是说只是片面强调了它的这个服务的灵活性，给大家提供的便利性，而忽视了管理的？
你说的非常的好，我这里引用一下这个新加坡的这个共享单车公司的负责人的一句话哈，他们说他们对澳大利亚的顾客这么踊跃的使用他们的共享单车感到非常的开心，同时呢也感谢这个市政府给他们的一些回馈但是他们觉得是不是澳大利亚人这种 free spirit 这种自由的精神太过头了，因为好像我们刚才说的，为什么在这个墨尔本的亚拉河的这个渡口旁边会有那么多的七零八落的单车，甚至于市政府要出动一艘船，然后把这些单车呢都集中在这艘船上，还有一些人呢为什么把这个车挂在树上，一些人呢把车停在这个下坡的地方呢，就是因为好多人比如说他要去上下班的时候，有一段路他是没有公共交通的，可能要走上个10分钟的时间，那好了，现在有这个共享单车，又没有刘江刚才说的这种固定的取车和还车的地方，所以呢他们就是随意的使用这些单车，如果要把单车骑上坡太费劲了，他们干脆就把车留在这个下坡的这个地方，所以就是太自由了，太没有规则了。我也跟刘江有同样的疑问，所以呢我就搜寻了一下这个世界上其他国家他们对这个共享单车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情况，我就发现有一篇文章呢，他是提到说在美国呢其实远比中国早就有了共享单车这样的一个服务，但是呢他们一定是要有一个金属桩在那里，就是像刘江刚才说的有一个固定的停车点，而且这些固定的停车点呢还每一辆车配一个金属栓，那你需要呢还车的时候是把这个车锁在这个金属栓上面，然后呢才算是完成了这个还车的一个过程。后来呢中国的这种共享单车的概念呢想推广到美国，而且还有一个中国公司呢，它是没有经过当地政府的批准就把这个共享单车带到了美国去，结果不到30天就全部都被取缔了，就是 单车也被没收了。所以呢，我想可能是因为在美国他们很多城市的这个管理者对于共享单车有可能会引起的这个混乱已经事先做了充分的评估，所以呢在他们严格规范的情况下就没有出现我们现在在悉尼在墨尔本看到的这种比较混乱的情况。
嗯，那其实呢说起来呢可能跟这个使用者的素质还是有直接的关系哈。可是我们记得呢在过去全世界进行的国民素质调查当中，澳大利亚的国民素质还是属于中等偏上，还是蛮不错的哈。所以说呢这个管理上必须要严格哈。过去有句笑话说人性其实是经不住考验的哈。你如果没有恰当的这个管理措施呢，给他提供了非常便利的空间，他也就会去滥用这样的一种便利哈。
因为他这样的规定好像给人的感觉就是说，对啊，共享单车的好处你就是可以随意的使用，然后停放在你自己觉得最方便的地方，而且一旦有人在草地上扔了几辆自行车在那躺着，那另外的人也觉得放在那里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嗯，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呢，经营共享单车服务的公司呢，其实通过过去几个月也好，过去一年的这个实践也好，也应该总结出了一些经验教训，是不是也应该适当的采取一些措施？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很多的人都把这个单车，都把这个共享单车扔到渡口，这样很方便的去上渡轮，去工作，去上班哈。如果要是市政厅都必须要用船来把这些共享单车收集起来运走的话，那经营共享单车服务的公司为什么不能在有大量人使用、大量人弃置单车的地方建一个收集单车的平台，让大家能够很安全的、很负责任的，同时也是很便利的把这些单车还回去呢？这样不就是一举多得了吗？
对，所以现在呢，如果是靠某一方的自觉行动，看来呢已经是不太可靠，造成了混乱了。所以呢，悉尼在悉尼东部的一个市政厅 Randwick 市政厅，他们是提出了另外一个渠道，他们就说如果是这种情况还是在继续的话，出于他们对这个安全隐患的担忧，他们可能需要寻求一些法律上的建议来应对这样的问题。
嗯，同时呢在这个收费的方式方面哈，是不是收取押金呢等等各个方面，可能这个负责经营的公司也要制定一些相应的措施哈。就像超市使用的推车一样，你每一次必须要放1块硬币或者2块硬币进去，同时你在使完了之后，这个硬币会退还给你，那结果呢，小推车的这个管理秩序就大为改善。
而且在悉尼很多商场的做法现在是这个车呢一旦推出了他们这个商场的范围，它的轮子就会自动锁住，所以你就无法再把它推到更远的地方。
所以很多的高科技也是可以用来限制人们的一些实在是不太恰当的行为哈。
没错。
嗯，好，那非常感谢陈云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刘江。
其他的听众朋友们，您对这个共享单车有什么样的看法，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 SBS 电台欢乐空间上留言跟大家分享。